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也是母亲节，祝我们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疫情期间呢，只能做室外的运动嘛。我跟师母偶然呢就会去滑滑雪。我隔了十几年没有滑雪，去滑雪发现雪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现在的雪场呢，都有一个地方叫做 park。Park 就是公园的意思嘛，但是在雪场它叫公园，是指那里。大家知道谷爱凌吗？谷爱凌玩一个运动，记得吧？用个好大的台，啪站在顶上跳，有那个凹槽在那里滑来滑去的。他玩的其实就是 Park。然后呢，各个雪场都会有个广告说我们这个 Park 有什么什么样的优点。我注意到他们都会强调他们的 park 啊，有一个优点，我们的这个 park 就在缆车之下。听姐妹，为什么这个跳台在缆车之下算是一个优点呢？在缆车之下是可以被大家看到的，这是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需要。约翰在约翰一书里曾经提到，我们人有三个难以抵御的诱惑。第一个呢，是肉体的情欲，挺难的。你饿的时候啊，你想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，你有这个体会，我们有肉体的情欲，有这种需要，有这种欲望。我们还有眼目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呢，主要是强调你喜欢那些美的东西，美丽的风景，美丽的人，美丽的颜色，我们喜欢这些美丽的东西，这是我们人一个很难避免的，你从小就有的需要。你有肉体的情欲，你有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一个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个骄傲其实圣经中出现的很少，只出现过两次。它在另外一处经文上是跟夸口连在一起的，就是骄傲和夸口非常紧密的相连。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夸口跟眼目的情欲有点稍微反过来。眼目的情欲你要看美丽的东西，今生的骄傲呢，你喜欢被人看啊。我们很多弟兄，尤其是姐妹，我们投很多的钱买衣服啊，花很多的钱买包啊，一柜子都是包，都这么大的，我也不知道能装什么东西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花很多的钱买这些东西，经常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，我们喜欢享受那种被人看的感觉。有一个词叫做万众瞩目，这是很多人无论男女都很追求的一个目的。万众瞩目让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感，尤其是在今日的社会。说实话，我们吃穿上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早就有余了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花大钱去买很昂贵的衣服，很昂贵的包，很昂贵的车，住很昂贵的房子？我们有时候买房子买的不一般的大，或者是不一般的豪华，为的什么？就是被人看，被人艳羡，被人瞩目，这样的一种感觉。约翰把它叫做今生的骄傲，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对应，这是追求自己的荣耀。简单说就是如此。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，这些其实都是中性的，你肉体有欲望，这是中性的，这不是坏事。你眼睛有欲望，这是中性的，不是坏事。你喜欢被人艳羡，我们享受别人 的瞩目，我们享受别人的尊重、夸赞，这其实也不是坏事儿。难道喜欢被人骂是什么好事吗？而且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进步。我早就注意到，喜欢请我们去家里吃饭的人呢，他有个很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露一手，做点菜，表现出我自己的才能，然后弟兄姐妹一夸赞到他自己很满意。我说这些不是坏事啊，我特别赞成你们露一手，这都是好事。但是呢，什么是坏事呢？当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当露一手变成我们的偶像，我们不择手段的去追求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我们去偷窃、偷窃神的荣耀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罪。这个罪最早让人堕落，这个罪让我们今天的人，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往往容易陷在其中。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这里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，特别是在教会生活、在教会服侍，主耶稣这里在讲他的教导，他完全不是出于自己，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出于神，然后呢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的荣耀，是那位在天上的父神的荣耀。这样一种出于神，用神赐给我们的才能，为了神的荣耀去服侍人，为了教会的好处，为了邻舍的好处，单单将荣耀归给神，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需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、警醒的一个核心。因为教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在追求自己的荣耀，而不是追求那位呼召我、差我来者的荣耀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我给大家读一下14节到17节。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这句话呢，首先就让我们知道了今天主的教导的背景。我们之前也在学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知道呢，这时候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是他们的一个节日，具体点说呢，是祝棚节。犹太人有三个节期，差不多是最大的节期，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这个时候，无论是住在圣地的犹太人，还是那叫做 diaspora， 就是住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，会有一种义务，也是圣经的命令，是让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在三大节期的时候人口爆满，差不多是平时的耶路撒冷的人口的十倍以上。伊斯兰教有一个去麦加朝圣的习惯，其实可能有点是盗用圣经中犹太人的传统，那个麦加也是人山人海，耶路撒冷呢也是人山人海。我们知道对于服侍的人，特别是在圣殿服侍，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在圣殿教训人，现在人很多，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舞台很大呀。有一种人呢，叫做所谓的人来疯，而平时你看的也不多言也不多语，家里一来客人，人一多了，一下子你看的都是超水平发挥。运动员也是这个样子，很多运动员是所谓那种比赛型的，他平时训练出不来的成绩，一到赛场呢，那万众瞩目，大家喊加油的时候，他就会超水平发挥。像去年东京奥运会没有观众，对于很多运动员是一个煎熬。我们在人前服侍的人呢，也类似，很多人是很喜欢大舞台的，人越多越好，尤其有一些名讲员， 会有这样一种心情，就是我们喜欢大舞台，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祝棚节之前，他刚刚经历了地上事工的一个大落，甚至他的弟兄都开始怀疑他，讥笑他，然后呢也给他出主意。什么主意呢？现在是节期啊，耶路撒冷人最多，世界各地都过来了，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去耶路撒冷啊，把你的本事、才能、恩赐，把你的神迹、教导显在众人之前，给大家看看。这是他家人那个时候还不信给他的一个主意。这其实就跟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一样，他们建议耶稣去那里拿到荣耀，拿到尊荣，被人瞩目出名。这是他家人给他的一个意见。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拒绝了跟他的弟兄一起上耶路撒冷，但是圣经马上让我们知道，他的弟弟出发了之后他自己上去了。这其实也有一点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的感觉，我猜啊，他上去之后，而且确实是在圣殿，在人最多的那个地方去做教导。他弟兄呢，实际上也是建议他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躲在家里干嘛？加利利这小地方，你赶快去大城市，去大地方，把你的作为显在人前，你出了名不就好了吗？他弟弟给他一样的建议，他好像在这里做了，事情是一样的，但是目的和动机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家人给他的建议是让他自己出名，追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，他传的是生命的福音，追求的是他父神的荣耀。做同样的事情，表面看甚至可能看不出区别，但是你的动机、你的目的是有决定性的。这是世人的眼光和属神的、属灵的眼光所不一样的。主耶稣基督到这里是追求父神的荣耀，但是呢，犹太人好像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们被主耶稣基督讲的道，还包括他讲道的方式呢，绊倒了。主耶稣基督讲道跟那个时候其他人不一样，跟那些文士啊、律法师啊，他都不一样。主耶稣基督讲道啊，说实话的，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话，主的特点是柔和谦卑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讲道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从字面、从表面上看，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狂妄。马太福音里曾经说过，犹太人呢看主耶稣基督教导的是什么呢？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主耶稣基督讲道是特别的有力量，特别的 powerful， 然后呢里面有特别多的我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你们听见有话说点点点点点，只是我告诉你们点点点点点，这话很狂妄的。那个有话说几乎都是引用的旧约的经文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可以说，你们听见圣经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我们以前讲道课的老师千叮咛万嘱咐，你效法基督，但你不要用他那种讲道的方式。为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与父是一，他说出这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，他有极大的权柄，可以对旧约的经文给出那个时代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全新的解释，甚至旧约中没有的话，他现在说出来的话一样是圣经，这是他完全的权柄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经常会给当时的人一个非常矛盾的印象，他是一个极其柔和谦卑的人， 但是呢，你看他讲的到这个权柄这个力量，而且他的权柄有个很大的特点呢，表现出是自己的权柄，因为他自己就有权柄，而不像当时其他的文士和律法师。当时其他的文士和律法师呢，讲到呢，其实跟我们现在普通的传道人讲到有点类似。我们讲道的时候，教导的时候，特别要注意一点，尽量不要用你自己的观点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这里应该这么翻译更好，你不要说，我觉得这么翻译更好。你是谁呀？你哪有那个权柄啊？你要说，日文翻译可能更好一点。你是借用他别处的权柄，当然最大的权柄是已经解经，用神的话语去解释神的话语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一样，他自己有完全的权柄，所以他可以经常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如何如何，这样非常有权柄的教导。这里就出现了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那叫做验金石。一块金属是金子呢还是黄铜呢，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有的时候分不清。以前有什么验金石，你拿顶上一擦就能判断出它是真金还是黄铜。我们要判断真假。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，他的十字架其实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非常绊倒人的。无论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还是他已经升天之后，他的教导非常的容易使人绊倒。保罗也说，这十字架对于希腊人来说是愚拙的，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软弱的。所以说呢，普通的人，换句话说，活在罪中的罪人，没有圣灵光照的人，很难去真正的领受，很难真正的去分辨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。这里这个他的旨意是神的旨意的意思。只有那些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有圣灵的光照，被神所呼召拣选，神的大能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开启了我们的耳朵，赐给我们柔软的肉心，只有这样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去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。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，回去再读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圣殿对犹太人的教导，我们丝毫都不会觉得主耶稣基督是狂妄的，因为他本是柔和谦卑的。他在这里，他在新约当中，他在福音书当中，他在加利利，在犹大，在圣殿，在耶路撒冷，四处传的福音讲的道，其实没有一句是出于他自己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个特点。他教导的时候，我们看都是我的。以前跟弟兄姐妹说过，希腊语有一个特点，它里头这个人称代词通常是省略的，有一点像我们说日语。日语的话刚开始学我们都学私は学生です，后来你来日本你会发现日本人几乎不这么说，他怎么说呢？学生です。私は呢省略到了，如果你说私は大家就一愣。也就是说也可能有他们民族性的原因吧，日语呢通常会把这些人称代词省略掉，你自己要用上下文去判断。而希腊语靠词尾变化其实就知道主语是谁，理论上是完全不需要人称代词的。但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时候，那个我不但有我，还是强调性的。也就是说他的教导表面上看是好像这个人怎么这么狂妄呢，而犹太人很吃惊，这个人也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，是一种怀疑的角度。甚至到后来的犹太人认为主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犹太人认为他是个骗子，认为他是一个假先知。假先知按照旧约的律法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服事的很早的阶段就开始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犹太人就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杀害他，也包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。只有那些真正被圣灵光照的人知道，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，他说的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，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父神让他说的。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有一堆我我我，但是他的教导里其实没有我，他的教导里全部都是他的父，他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体真神的完全的合一在这里表现出来。主耶稣基督这种完全的谦卑呢，也表现在这里，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出于那位神。表面表象的狂妄跟内在的实质性的谦卑和无我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是最清楚的，这是他对于自己教导的一个辩护，这也是他对于我们今天这些做神的仆人，在神的教会服侍，甚至普通的基督徒对于我们的教会生活都有极大的提醒。十八节，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等等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有很多的教导，但是呢，特别的提醒我们，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。我们服侍，我们做事情，可以有两种目的，两种来源。你或者是凭着自己说，你或者是凭着神说，让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，你的所有的才能，你的能力都是出于神的。简单的说，要么靠自己，要么靠神。这是在教会里服侍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选择。靠自己可不可以服侍？当然可以了。举个最小的例子，我们这个屏幕聚会开始，我们要把屏幕从上面拉下来，可不可以靠自己的才能？当然可以了。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难道不能拉吗？我们做音控的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尽心，而且你们做得非常好，但是我也知道你们都是业余的。你看人家那个 DJ， 那顶上一堆那个按钮推来推去的，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教会做同样的事情，很可能会比我们现在的姐妹做得更好。甚至教导，你可以不信主，但是把圣经讲得头头是道。世界上最有名的、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，通常是不信主的。哈佛大学从前是神学院，现在也有神学院，人家那里头的教授对圣经那叫一个熟，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那要在这里一讲，把我们都讲傻了。但是他们不信主。你在教会，你靠自己的才能一样可以做的平地起高楼啊，你可以做的很爽的。见没见过这样的人？来到教会，某个弟兄，某个姐妹特别的热心，所有的服事到他手里做的特别的让你放心，得到了大家特别的尊重，哎，过一段没了，走了，根本就没有信。甚至奉献也一样，教导都可以。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名的危害最大的一个异端，那个人叫 Marson， 他家住在现在土耳其吧，就靠着黑海。他爸是开大船公司的，有好多的船在地中海，在黑海那里做生意，他非常有钱。然后呢，他有一天就从老家来到了罗马，到那里啪，几千万就拍在那个奉献箱上，真金白银，立刻他在教会的影响力爆棚啊！历史上的第一个影响力最大的异端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的影响力直到今天都有，而且他讲道超有恩赐，他对圣经超熟。我们现在拿新约圣经，我们会有一个目录啊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最先给圣经列这么一个录，收集新约的书信，列出一个 list 的，这是新约，这是经文。谁干的？他干的。他是个异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自己的才能，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、肉体的恩惠，而且经常这些人呢，服侍的还特别的热心。他为什么热心呢？花钱，搭钱。不但教会不给他钱，他还要给教会钱，为什么？我们早就举那个例子了嘛。你说你花那么多万买这么小个包，什么都装不下，你为啥？为啥？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荣耀，荣耀的诱惑力太大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乡那里，那小地方人都挺土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名牌衣服，叫蒙特娇，那老贵了，半年的工资买一件 T 恤衫。我们有个大姐买了一件，我说这个穿的舒服不舒服啊？她说啊，天热的时候穿着它热，天冷的时候穿着它冷。实际上是一种化纤的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。但她为什么要买？到了冬天，在我们那个地方特别流行穿貂。貂是一种动物，这个皮大衣要，那个时候卖2000多块钱一件。那个时候，2万块钱你可以买套房子。他可以花2000块钱，一个月挣200的人，买一件穿，暖和吗？为啥？今生的骄傲、荣耀，我们喜欢这个。你会发现，尤其是我们现代人，过去的人贫穷的时代，你会把你的全部投入，只是让自己能活下来。在那饥荒的年代，你会把全部家产投下去，只是让自己能够不被饿死、不被冻死。今天如果达到这个目的，不饿死不冻死的话，我们当中即便比较不那么富裕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，用你收入的一小部分，你完全可以做到。我们把我们的大部分的收入财产，或者说我们收入财产中的绝大部分，为了啥？荣耀。开车我要开什么车？奔驰。德国车知道吗？加的油，你看你加的油180一升，我加的油200一升，什么零件都比你贵。看看我这雨刷，你那雨刷2000日元啊，我这雨刷20000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花的钱对于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，我们做的事劳苦，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，我们就要做，为啥？荣耀，发财不归乡，如衣锦夜行。你穿的蒙特娇，你都是凌晨在街上走，还没有路灯。什么蒙特娇，什么 Burberry，什么 LV，有什么意义？太没意义了。我们买那些衣服，一个很大的目的， 就是让他显在人前。又不想太张狂，买低调一点的，那种很低调还能被人认出的感觉超爽。这就是我们人啊，我们的大部分精力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当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往往比较容易满足的时候，我们追求的是今生的骄傲，甚至在教会里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，你用的什么，你就以什么为骄傲。如果你用的是人的口才，那你在讲道的时候，你在教导的时候，你追求的就是让人认识到、看到你有人的口才。如果你用的是人的智慧，你在一切的服事上，你特别的希望别人能认识到你这个人有智慧。我们所有的才能、本领、力量，我们的所谓的智慧叫聪明更合适，我们特别的想把它显在人前，而显在人前的方法呢，就是你要多多的拿出来给别人看，你会用一切的方法把这个显露出来、暴露出来，就差拿一个扬声器在那里喊，让人来看你，让人知道你有这个才能、这个本事。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很多，不一定是坏事，但是在教会服事当中，在教导，在所有教会生活当中，一定会带来问题，一定会带来坏处。我们所有的争竞几乎都是跟这里来的。有很多教会牧者之间是比办公室的，我的办公室大，我这个外面有 view， 你这个外面啥也没有，互相比的。经常这种比只是为了比，如果没有别人，他自己坐那小屋，他好像啥事没有，突然来了一个人比他那个房间多一个窗户，马上就开始难受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种今生的骄傲想显在人前、露在人前，给教会里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。在教会里，尤其是平信徒，是不拿工资的，甚至要奉献，所以说教会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跟今生的骄傲来的。我们开会，无论是长执会还是普通的同工会，甚至小组的会议，很多时候那些争吵都是为了什么？今生的骄傲。换句话说，没给我面子。我们在教会里受的最大的伤是什么？没了面子。因为你在教会拿不到钱，就剩下啥了？面子。面子归根结底还是荣耀、骄傲。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等于是指出了我们这个问题，另外呢，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什么时候你追求的就不再是你的荣耀，而是那位差你来者的荣耀。主耶稣基督的方法是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如果你的教训通通都是神的、父神的，那你还骄傲啥呀？如果你的才能、智慧、体力、你的金钱通通都是神的，那你还骄傲啥呀？我自己比较有这个体会，我们家以前有自己的汽车的，有过好几台先后，不是同时，也都不怎么好。哎，但是那个时候开的，别人夸我那个车一句，我可高兴了。啊，有人坐我那破车，我使劲踩个油门晃他一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加速好猛啊！”我就可高兴了，啊，然后没事把那个车虽然不怎么地，我也给他擦得干干净净啊。休息的时候就去折腾他。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一到休息日我就把那门都让我拆下来折腾，然后别人稍微夸一句我就可高兴了。疫情期间我去教会，包括来我们西川桥，真是教会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开车过来。这种开的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用那个服务，是那汽车共享的那样的车。然后呢，大多数情况下 我现在共享的我开的这个车呀，比我以前开的车都好，都大，至少新的，皮卡皮卡。但是我骄傲吗？一点儿都不骄傲，为啥？那不是我的车啊。我拿个别人的车，我在这骄傲，你说傻不傻？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同样的教导：当你所出的每一句话是出自于神的，当你认识到你一切的才能都是神的，你一切的能力，包括得财的能力，你手里拿到的金钱都是神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你背着别人的包的时候，你就不在乎这些了。我现在开别人的车也可以开得挺快，挺猛，但是呢，这是别人的车，我已经没有什么骄傲、荣耀在里面了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不要用自己的才能，你要用神的恩赐。才能和恩赐，肉眼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但是有最大的区别是主人不一样，你的才能是你自己的，是你以为荣、你以为骄傲的，是能给你带来金钱、给你带来面子的。但是神的才能、神的恩赐、神的智慧是要单单荣耀那一位、那差我来者的。今天你说我不是耶稣，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拣选、被神所差遣的。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岗位，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服侍的时候，要知道这都是神差派你在做这件事情。而且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他给你的才能，是他给你的力量，是他给你的智慧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有什么骄傲？我们还会求什么荣耀吗？这荣耀唯独归给那位在天上的父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教导。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，你还在那里骄傲怎么办？那就是偷了，抢夺神的荣耀。在教会的服侍，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希望这个能够被我们弟兄姐妹所记住，千万不要抢夺神的荣耀。回过头来，我们说，约翰教导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的，有肉体的情欲，有眼目的情欲，有今生的骄傲。我们说，其实核心上这些是中性的，这是汉语翻译把里面加了一个"情欲"，就好像很负面的事，但是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词。我们肉体所谓食色性也，你有肉体的欲望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你眼目是有欲望，喜欢美好的东西，没人专门找丑的，是不是？这完全正常的。甚至我们希望被别人认可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拿别人的东西荣耀。在教会里，就是千万不要拿神的东西荣耀。我们所有的位置、所有的祝福都是神给我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用来去追求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名声的话，这就是在窃取、偷取神的荣耀。这个对弟兄姐妹是一个特别的提醒。当初亚当、夏娃住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们有神一切的丰富。后来为什么要从那个园子里被赶出去呢？所有的果子都好做食物，所有的果子都悦人眼目。好做食物， 直接针对是我们肉体的欲望。悦人眼目呢，直接针对的是我们眼目的情欲。然后呢，吃了它之后，你可以像神一样，可以分别善恶。这是什么？今生的骄傲。夏娃在那个园子里，那么大个园子，哪儿也不去，天天蹲在那个树底下，肉体的情欲牵引着他，眼目的情欲也牵引着他，今生的骄傲呢，还在牵引着他。雅各说，人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，行出诸般的恶来。这三种私欲，三种欲望，把夏娃牵到那个树的底下。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，但是常在河边走，难免不湿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蛇来了，稍微扇扇风，拱拱火，他就伸手了。今天这种同样的牵引，还在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，不再走夏娃曾经走过的道路，不要去抢夺神的东西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，他唯独留了一个给他自己，我们就喜欢那个，不要抢夺神的东西。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五个唯独，要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最后一个呢，唯独归荣耀给神。所有的东西神都愿意跟我们分享，你可以有智慧，有才能，有爱心，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是神单单留给自己的，什么？荣耀。不要抢夺神的荣耀，把他配得的单单归给他。这是旧约到新约不变的教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，感谢你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主里面活出一个无我的人生。保罗说，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在基督里已经没有了他自己，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单单出于天上的阿爸父神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同样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在服事的当中，一切都是出于你的。我们用你的恩赐，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，为了你的荣耀，单单为你的荣耀，绝不抢夺神的荣耀。愿你圣灵的大能，你话语的力量，时刻坚固保守着我们。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